平安，我们今天读到但以理书第五章。如果你们还记得第四章讲到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第二个梦，梦见一个大树被伐倒，然后他就离开王位，有七期的时间，好像人心变成兽心，跟兽同居。那今天这段事情发生呢，是发生在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伯沙撒。巴比伦这个帝国，我们稍微来看一下，从尼布甲尼撒，其实他父亲打下这个国，建立这个巴比伦王之后呢，很快尼布甲尼撒成为他们第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国王。我们知道，在读历史的旧约历代，就这个列王记的时候，跟历代志都看到说这个巴比伦怎么样攻陷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北国王于亚述，南国王于巴比伦，所以呢，尼布甲尼撒之后呢是。一位米罗达，他是他的儿子，但是呢，一位米罗达做王大概只做了两年，就被他的妹夫就是尼甲撒利薛谋杀了，所以篡位。然后尼甲撒利薛后来就把他的王位给他的儿子叫做拉巴斯马杜，但是拉巴斯马杜刚上位没多久，拉波尼杜就组织一团人，就把一个团队就把这个拉巴斯马杜把他杀了。所以他就开始做王。伯沙撒是他的儿子，所以呢，他是拉波尼度，他其实没有在王，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市。据说他对这个他们的他们的神非常的信奉，所以呢，他实际上他是摄政王，但实际上执掌王权是伯沙撒。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从我们读第四章到第五章，中间大概隔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如果看这个历史的话，巴比伦帝国大概只有七十多年，时间非常短，是这非常强大的一个帝国，可是呢，只有七十多年的时间。那今天这一段我们来看的是讲到伯沙撒他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的话，有人告诉你说，你今天日子到今天为止，我不晓得我们会有什么想法，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要从两个人来看，一个是从伯沙撒来看他的一生，就是他就是这一天，我们从他所发生的事件看他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另外我们要再次来看但以理。我非常喜欢但以理书，是因为他对但以理的一生有很详尽的描述，他怎么样历经好几个国君王，从尼布甲尼撒到波斯王古列，所以 他这一生其实美好的见证。但以刚进王宫的时候，大概是主前606年，那时候他只有16岁。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已经将近83岁，他已经没有在王宫里面跟这个君辅佐这个伯沙撒王，他已经没有在里面。但是二十几年之后，已经一个非常年老的一个神的仆人。那我们要看在他这这些事件当中，怎么样显出他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来。所以我们看见伯沙撒王，第一个我们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以这1000人面对对面饮酒。1000人是一个描述，其实人数可能比这更多。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个巴比伦城已经是被马代波斯军队是围困的。大概在几天前有一场很大的战役发生在这个巴比伦，就是这个他们的就这个城的，就是大概是50英里以外的一个，就是靠近底格里斯河的一个城市叫奥皮斯。经过一场血战，他们输了，那个城市丢弃了。所以这时候马代波斯军队已经把巴比伦整个把这个城整个已经围困了。你说当一个国家这个城被围困的时候，他还能够设宴？与一千人在那边饮酒。有人说呢，可能是因为他想要鼓舞士气，说我们不用害怕。因为据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市啊，是非常的建立非常的坚固，他们有2层的城墙，外层大概有6.5公尺宽，好，相当宽了，6.5公尺，内层大概3.5公尺，中间隔了7公尺， 然后外面是有护城河，他们把这个耶和华拉底河的河水，而把河水引进了城里面，所以呢，里面有一个运河，所以他据说呢，他们积存了20年的粮食，他不用害怕城这么坚固，而且有中间有城墙中有很多的那个楼守望楼，所以呢，坚固那个整个城墙的一个组织，所以他不用害怕。所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要就是鼓舞士气，一方面可能他说啊，这个马代波斯算得了什么，我这城墙这么坚固，你们绝对攻不进来，就在那边欢宴饮酒，他很骄傲，说我这个可以，我这个城墙可以值得，我可以守护，我不用害怕。另外呢，他放纵在这边饮酒，照理说有敌军攻到把你这个围困的时候，你应该非常戒慎恐惧，对吧？应该要防御，但是他没有。所以这是我们从一些图片上看到的，这上面讲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城，它里面有个运河啊，这个建得非常的漂亮，这个很大的一个城。然后呢，我们知道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的空中花园啊，就是建在巴比伦。那今天好像是还没有找到这个地方，但是据说是一个空中花园。所以这是讲的巴比伦的城，他们非常的坚固，他不用害怕。我们想到说，世界上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大卫王。大卫王当国家平身之后，他是已经不用出战，因为他们不要他出战，万一大卫王受了伤害的话，这个对国家影响很大。所以呢，约押就去跟亚门人打仗。那有一天呢，啊，圣经上记得说，大卫睡到太阳平息，那下午了，太阳都晒到床上来了啊，是不是？然后呢，他起来以后，看见在王宫的平顶上看见拔示巴沐浴。啊，这是他这个极其的美貌，所以呢，把他召来，大卫就一生犯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一个罪，就跟他发生关系，对不对？后来拔示巴怀孕，他一看，哎呀，这怎么办？所以就把这个把乌利亚召回来，希望他回去跟他的妻子同房。哎，这怀孕这个不是我的事情了，但是神看见这件事情，隐瞒不了，所以呢，大卫这一生做的最不合神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和拔示巴同房，用借赫人的刀杀了乌利亚。结果神借的拿单跟他说什么一句话，他说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大卫在什么情况之下犯下这样的一个滔天大罪呢？在日头平息，在他生活可能是那前天晚上不晓得怎么非常的高兴或欢迎，我们不晓得什么情况，但是呢，睡到日头平息再起来。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什么时候我们最松弛的时候，也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时候。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去旅游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很高兴是不是？有没有灵修呢？一般其实我觉得，你如果出去外面旅游游玩的时候啊，可能是灵修最弱的时候。早上还计划我要去哪里游玩，去哪地方哪地方吃饭，所以我们在计划很多计划。早上起来啊，很高兴，我在放假。在我们最轻松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最不警醒的时候。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犯下这个罪，使从此好几个他的儿子互相的击杀，是不是非常非常可惜啊？大卫的一生就这样的一个很污点。所以在这个平顺的时候，在我们生活在安逸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最容易犯罪的时候。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特别是在我们这安逸时，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能保持每天早上清晨起来很好的灵修的生活，读经祷告，可能可以帮助我们啊，不去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就算如此，我们还是很危险，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有时候我们当我们啊没有思想神的话，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情欲就很容易就显出来了。所以。从大卫王例子我们看见，就像大卫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这困难的时候怎么样祷告，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呼求神，但是都可能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就在他最平顺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提醒我们在平顺的时候要特别的警醒。那我们看看这个伯沙撒王，他可以依靠，他觉得我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我不用害怕。可是最后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夜马代波斯人就攻进了那个城，等一下我会讲这个原因，他就被杀了，他的王朝就 他的生命就在那一天就结束了。他们的伯沙撒王以为他可以依靠固若金汤的巴比伦城，但什么是我们今天的依靠呢？我们依靠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从小父母都叫我们好好读书，好好读书，然后呢读书完找了很好的工作，找工作以后你可以你可以娶妻，对，你可以购买很好的房子，你可以养育下一代，所以我们可能学识是我们的依靠。今天我有很好的教育，对，我受了很好的装备，我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或者是呢工作好的时候我可以赚到很多的钱。真的钱常常是成为人的一个依靠，我有钱，但你如果今天投资股票，你要知道可能转第二天你的就全部没有了。我们知道发生过好几次整个就股市全部垮了，对不对？钱财不可靠，经验，我做了很多年的工作，我很有经验，我可以开，我可以跟人家合伙，我可以开公司。我知道有些例子，本来这个两夫妻是在一起啊，努力奋斗，结果呢慢慢的事业发达之后呢关系就发生问题啊，特别有些去到国外去开，去设厂啊什么开公司以后呢，一分开以后，这个年纪大了，妻子嘛不像以前那么貌美了，可能身体啊就是看到年轻的，对，可能婚姻上很容易发生这个就出轨了，很多这个例子。这个学识不可靠，钱财不可靠，好，人脉也不一定有人啊，也不一定可靠，还有年龄，我们都会老。我看今天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我认识好几位，就是你如果你在50岁左右被裁员的话，要找工作非常困难。特别今天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候，我们的脑力比不上年轻人。我知道我听到一个姐妹，她说她的女儿在工作，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就是大公司，就像就是管就是对数据方面，就是我，但是呢跟年轻人比，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因为年轻人他们比我们厉害，像你年纪越大，我们的思想体力都不及，所以慢慢的年纪衰老，年纪大以后在这个市场上很难竞争，这些都不可靠。再说到今天我们是基督徒好了，今天我的圣经知识非常的丰富，可靠吗？好，常常我们因为自己圣经的知识的丰富而会什么轻看别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什么知识只能叫我们自高自大，为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些都不可靠。或者是我们讲到说我有属灵的经历啊，这么多年我在教会服侍，我走过这条路，哎呀，你没有经历过，这些都不可靠。这些常常让我们能够会有夸口说啊，今天你看我在教会侍奉了几十年啊，你们要听我的啊，我就没有错的。我们要依靠神，不能靠我们自己。这些学识、钱财、经验，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些都不值得夸口，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这些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有圣经知识，我们更让神来帮助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读神的话是要帮助我们自己，圣经像一面镜子，为的是照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不是用圣经的话来批评别人，来论断别人。属灵经验是帮助我们来服侍，帮助那些需要的弟兄姐妹啊，怎么样跟他分享，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我们怎么样站起来，神怎么样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分与人分享的时候，要来见证神怎么样在我生命当中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今天。其实我们只要一骄傲马上就跌倒，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不可靠，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当我们愿意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常常寻求神，让神在我们心里来，在我们心板在里面来提醒我们，让圣灵来光照我们，这是我们需要寻求的。所以这些都不可靠，唯一的可靠是我们这位信实的神。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当指着主夸口。哥林多前书1:26-31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是软弱，保罗写的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因为哥林多教会非常骄傲，他说我们啊，我们很富有，很有知识。保罗说，你们要指着主夸口，神叫有智慧的羞愧，叫强壮的羞愧，神要兴起那些软弱的。当我们在神面前觉得我们真的不能的时候，神才能使用我们；当我们觉得我能的时候，神不用。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四十岁年轻气盛出来，看见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犹太，他把他埃及人杀了。后来看见两个以色列弟兄在那边打，他说：“你为什么欺负你弟兄？”他用他的方式，所以神把他放在旷野牧羊了40年。之后，当神再要使用摩西的时候，他说：“我是拙口笨舌，我不能了。我40年面对那些羊群，神的时候才使用他。”所以，当我们愿意谦卑来神面前，我们的神才能使用。神不要我们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神要选择那些愚拙的、那些无有的、那些自己觉得我不行的。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医治哪些人？那些瘸腿的、瞎眼的，那些什么娼妓、那些税吏。那法利赛人说：“哎呀，我们很懂圣经，那些文士，神。”耶稣没有帮拣选他们，没有帮助他们，指责他们。神要医治，要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看自己真是不如的人、不行的人。这一节经上所引的是来自于这个耶利米书。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也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所以认识耶和华才是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夸口说：我今天认识耶和华，认识神，神怜悯我，开我的心里的眼睛，让我认识他。这个是我们可以夸口。我们只保罗说，常常说我只夸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来护庇我。像保罗这么一位为神所重用的人，尚且不敢夸口，看我们这些平信一般的基督徒呢？所以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因他说认识我耶和华，认识神喜爱公平，这是我们可以夸口了。我们夸口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的灵修生活非常重要。在诗篇第一篇2-3节说，我向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昼夜思想，我觉得读经很容易，我们可以早上有灵修，可是呢读完之后忘了，所以呢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哎呀一下血吸又起来了。所以呢我们最好灵修的时候能够想几节圣经，让我们那个昼夜来思想。因为只有当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欲的血气东西、肉体情绪出不来。我们必须要昼夜思想。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说，为什么我常常在生活当中会软弱啊？平常会跟我的妻子中间有一些的言语上的一些口角什么的，但是因为我没有昼夜思想神的话。我们需要昼夜思想，好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第二个，伯沙撒王他有一个狂傲的心。他欢饮之间，吩咐人将他父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银器皿拿来，他与大臣王后妃嫔用这器皿饮酒。于是他们就用这个，而且他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一般的人是不会用其他神的殿里面祭祀器皿来饮酒的，这是他们很忌讳的。你是得罪神的，但是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可能喝得蛮醉的，所以呢，哎呀，我们知道在酒醉之后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哎呀，把那个神殿的器皿拿来，我们用那个饮酒，得罪神，亵渎了神。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不应该用这个器皿饮酒；第二个，他不应该赞美金银铜铁木石的神。这是得罪，这是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讲到亵渎神，啊，所以在这个利未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吩咐亚伦啊，他的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的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啊。然后又告诉他们说，这个你去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免得你们死亡。所以我们的神是圣洁的，这个进入圣殿的时候，就是特别是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的袍下面有一个铃铛了，他们牵了一个绳子的，因为大祭司是一年一次要进入至圣所，至圣所跟圣所中有个幔子，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他如果不圣洁的话，在里面会当场被击杀。都他们听没有声音，哎，不动了，就是绳子嘛，把那个最好把它拖出来，因为没有人敢进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亵渎神是一个非常大的罪。圣经上说这个啊，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就这个意思。为什么亵渎圣灵？因为亵渎圣灵说那时候耶稣赶鬼，他们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亵渎圣灵就是说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不相信圣灵是神的工作。当一个人不相信圣灵的工作，他不可能得救。因为我们得救是靠圣灵，圣灵使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让我们认识圣灵，开我们的眼睛。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一个亵渎圣灵的人永远不可能得救，因为他不相信圣灵。所以亵渎神是非常大的一件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侍奉的当中，我们守节心清来到神的面前。为什么我们常常要在侍奉前我们好好预备，我们祷告，我们认罪，我们在神面前来服侍他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守节心清啊。虽然今天我们不像旧约的时代，旧约好像是非常严厉啊，你知道乌撒那时候他们那时候这个用牛车运约柜，一个牛失前蹄，就约柜要到乌撒嘛，一伸手就当场马上被击杀，因为他用了不正确的方法，约柜是用抬的，不是用牛车运的。所以在旧约是非常严厉，今天好像神是有恩典，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是有限的，神还是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神都要交账的。所以伯沙撒王 他对神的亵渎啊不敬，这是导致他被击杀的原因，也是其中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赞美假神，罗马书一章二十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敢下来感谢他，因为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今天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神，所以这边伯沙撒王他赞美了金银铜铁的造了神。所以在出埃及记十诫里面，特别神特别强调说，你们不可以造任何东西代替他，因为神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的时候，没有让他看见任何的形象，他不希望他们看见的形象，哎，造一个形象，哎，这就是神。就我当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的时候，哎，他说那百姓说，哎呀，神去哪里了？我们去了，就那亚伦怎么去造了一个金牛犊，得罪了神。因为人常常喜欢用一个东西，可见的东西来当作神敬拜，但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所以神不要让人看见他的形象，所以绝对不可敬拜这一切金银木铜铁所造的事物。今天很多偶像，二月多回到台湾，到处是庙，日本也是很多庙，寺庙到处都是寺庙。今天人需要找一个神来敬拜，特别人在软弱需要一个神，所以呢，人就有各种各样的造出各种各样的神。所以伯沙撒王不但用这个金银器皿来饮酒，而且赞美啊，这个多美，这个做多好，是这个这是什么神创造？什么神啊？这个这些都是别的神外假神所做的这些金银的器皿，所以他在那边赞美这些金银铜铁的神。所以呢，神的震怒临到他的身上。当他在赞美之后呢，忽然有指头在粉墙上面写字，这下子怎么样？他心 惊惶。当你看到一个墙壁上有一个字头写字，我相信任何人都看着害怕。这边说他什么骨腰骨好像脱节，双膝彼此相碰，我觉得他是颤抖不得了，非常的害怕。哇，他刚说完这些话，你像显出神的手在那边写出这样的字来。那时候他就召集巴比伦的哲士，说谁能解释那个文字。他就位列第三。位列第三是有原因的，因为伯沙撒他的父亲是摄政王，所以他是第二，所以呢这个人在他下面必须是位列第三，因为拉波尼度伯沙撒，所以是位列第三。所以脸色改变，非常的害怕，但是没有人能够解释解读这个文字。所以他的这边讲的皇后，有人说是他的妻子，就是想到说但以理曾经为王解梦，所以呢就把但以理招来。所以刚刚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念过这一段，非常宝贵，5章17到24节，但以理来到王的面前，一个83岁的老人当面指责伯沙撒王说，他不要他正品，他说这个归你自己，这个不重要，我要重要是指出你为什么你得罪神的地方在哪里。他有这个胆识，虽然他已经不在王宫，顾及他生命的危险，他说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的时候啊，尚且在神面前战惊恐惧，当他心高气傲的时候，神使他离开世人，人心变成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这件事情你没有听过吗？我相信他一定听过。你的父亲尚且在神面前这样自卑，但是你却不自卑。你明明知道这位天上的神，你向他自高，你拿他的器皿来饮酒，而且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没有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这个文字写出来是在告诉你，你的结局是怎么样。很难得一个83岁老人站在一个这个伯沙撒王面前，当面责备他，指出他什么地方得罪神。所以我们从这一段话我们来看，但以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有明智的心，他80几岁，脑筋你们 很明白的。我们今天这个美国11月大选了，两个老人来竞选了，头脑都不清了。这国家真的是需要神特别怜悯了。但是但以理83岁，头脑非常清楚。但以理5章12节说，是那个在他里头有美好的灵性，又有知识、聪明，能圆梦、解谜语、解疑惑。他非常清楚，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灵在里面，他有圣神的灵，他没有老变成老糊涂，他非常清楚，而且他讲的话那么有力量。这智慧从神来的。我们知道但以理后面我们还要继续看但以理是第六章讲到他到另外到大力乌王的那个时代的事情了发生的。他一生在神面前忠心侍奉神，从第一天进到王宫，他不愿意吃王的膳、王的酒，玷污自己开始，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我们看约瑟也是，约瑟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没有任何的惧怕。他里面他很明白，他有智慧，他有勇敢的心。1章9节说，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所以从第一天开始，神与但以理同在，他没有任何的惧怕。他可以当面，他们可以告诉伯沙撒，尼布甲尼撒应该怎么做。他这时候指责伯沙撒，你得罪了神，你骄傲。所以 他勇敢的心。我们说另外还有一位很勇敢的先知，就是耶利米。我们知道在这个南国的末期的时候，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的时候，那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整他的军队这个围困的时候，西底家很担心，他把耶利米招来说会怎么样，就耶利米对他怎么说，他说万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若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被火焚烧，你和你的全家都必存活。你若不出去归降巴比伦王的首领，这城必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很可惜的是，西底家没有听耶利米的话，他害怕被交出去，将来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会侮辱他，会羞辱他。很可惜，后来呢，城被攻破，他从耶利哥平原逃走，被加勒底军队追上，眼睛被挖了，用铜链锁着，带到巴比伦去，在他眼前，巴比伦王杀了他的众子，城墙被焚烧。很可惜，先知耶利米其实不止一次跟他说你要去归降，所以事情是可以改变的。如果西底家投降的话，城墙不至于被焚烧的那个样子，事情可以改变。可是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没有听先知耶利米的话，真可惜。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先知，他劝西底家，如果说有可能他失去性命，是不是就像这个但以理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位神，他是位审判的神。当时有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写字：“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乌法尔辛就是皮勒斯是一样的意思。讲解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为止。提克勒就是你的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而当时伯萨萨找了这些巴比伦的术士来要读这个文字。圣经上说他们不能读也不能讲解，仔细去看这读这个字什么意思。读这在希伯来文在亚兰文里面是一个大声宣告的意思，读这个字在就是在这个但以理书出现了很多次。第三章里面就是说，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盖了一个金像要人下拜的时候，他说宣告，向大家呼叫说你们一定要来下拜，就这个意思。所以当然这个粉墙上写的字，这些人怎么敢再大声讲？不敢。我想他们是认识这个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这个我们要看一下这几个字啊。迷离这个字，如果做动词是数算，做名词是表示50或60色克勒的意思。那提克勒呢是称重啊，就是如果当做名词是一色克勒。那乌法辛跟皮勒斯是同样一个意思，就是动词就是一分为二。做名词呢就是半个迷尼或者半个色克勒。所以当这些巴比伦术士看到这一堆数字怎么解释呢？这好像对我们今天来讲不 make sense， 他无法解释这个事情。但是但以理里面有圣神的灵，他知道伯沙撒这个王朝将来的结局，所以他才能解释这个文字。所以呢我们知道迷尼就是神数算你国，数算的话就两次，数算是50色克勒，但是一称只有一色克勒，所以呢不平衡，对不对？数算是50或60色克勒，但称出来只有一色克勒，所以呢一个国分裂就是半个色克勒，就是一个色克勒就变成半个色克勒。所以只有但以理可以解释这个。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在神面前都要交账的。所以今天在粉墙上写下这几个字，但今天我们的粉墙在哪里呢？在耶利米书17章一节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坛脚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刻在那里的。 不能够会取的，他罪，因为他们得罪了神。但今天我们都有哥林多后书三章三到六节说，你们是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叫人活。今天神的灵就像那个笔，我们的心像那个纸，神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得罪神的时候，好像就把它刻在上面，有时候刻下去可能是非常刺痛的，但是我们所记录这一些，为了让我们能成为一个神的美好见证，让人家看见我们的这封见信，就愿意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见信，我们的一生怎么样见证神，怎么样神怎么样带领我们，神怎么样责备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神怎么样引导我们，神的灵把这些都写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保罗写这段话告诉圣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神的见证，圣灵把在我们心板上写下这些字。所以神今天把他的一些话语，他的命令写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来省察我们自己，看在我们这一生当中，神怎么样不断地提醒我们。当我们 从认识他走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这条路上，这条路上有多少时候是我们的高山，我们的低谷，当我们的软弱的时候，神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要常常纪念想到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一封信。我们的信还没写完，神还在写，但是我们一生就像一封信，每个人的信的内容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经历也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神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字。讲了天平，神的立法，我们的生活，我相信这个天平是不平衡的，因为我们做不到神的标准，我们是常常是亏欠的。我们好好思想一下，我亏在什么地方，我们亏欠神，我们什么地方亏欠人，我们都有的。这段圣经提醒我们来省察，我们的哪里对与蒙召的恩没有相称，我们做的不讨他喜悦。我常常有自己有时候很害怕的，真的是在身边，这个天命是不平衡的。但神因着神的恩典，我们还在他面前能够存活，不平衡的天平。所以我们知道伯沙撒第五章一开始他在那边欢宴，最后一节当夜他就被杀了，因为他欢纵。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据说这个那历史上记载说，那晚上他正在欢宴的时候呢，这个马太波斯军队把护城河水引到了，这样水很低，他们就从那个河床里面就进入了巴比伦城。他们发现那些人都酩酊大醉，所以呢又把一些总是有些警卫的兵丁杀死之后呢，城门一打开，大军进去，当夜就被伯沙撒王就被杀了。因为他太放纵，他忘掉了，结果呢敌军就是这样子进入了这么一个坚固的城墙。其实我们时候也有很多的软弱，撒旦呢不用撒旦，我们自己的软弱就让仇敌，我们自己就被这些情欲或者其他的捆绑，我们就很容易就被敌军被这些仇敌都侵入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这就是伯沙撒王的结局。就这一段圣经记述了他最后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在诗篇九十篇的十到十二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强壮的可到八十岁。今天八十岁很容易了，我觉得今天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是摩西在晚年写的一篇诗篇。数算我们今天还多少日子， 很有限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晓得下一刻我的身体会发生状况，下次体检的时候会查出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今天开车出去，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求神帮助我们，借着这节圣经提醒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还有多少年日都不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人知道，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可以把握今天我们能做的。因为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台前，一切事情都显露在他的面前，没有东西能够拦遮掩的，我们心里所想的都显露在基督的台前。非常，那天是非常可怕的一天，但感谢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永远的生命，只是我们可能如果说可能会受亏损，可能会得奖赏，但是呢我们都有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在台前被耶稣称为什么忠心良善的仆人，是吗？所以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像我们得到智慧的心。那今天我们看完了第五章，有几个问题思考问题，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回去思想。第一个，伯沙撒王失败的原因有，我们从伯沙撒王的失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我们若被称在神的天平里，会显出哪些亏欠来？第二个问题，但以理被召进宫了，伯沙撒王解释本墙文字是年岁已经不小，他也不在王的旁边辅佐王，但是他竟先责备伯沙撒王自高拜偶像，这样的勇气值得我们学习。但以理的勇气从哪里来？如果我们面临类似的情况，也有勇气如此做吗？第三个问题，神在本墙上写字告诉伯沙撒王他的结局，我们的本墙在哪里？神如何将他要对我们说的话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但以理书第五章提醒我们，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世界上的知识学问钱财或者我们的身体，而是依靠神。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在神面前夸口，我们所夸的只是我们的软弱，所夸的只是因为我们今天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说求你帮助我们做来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来数算我们的日子，来思想我们在哪些方面亏欠于你，亏欠于人，也让我们真是能够常常鉴察你在我们本墙上所写下的字，其所下的提醒。我们相信圣灵常常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能明白你的心意，好谨守遵行。因为我们知道每有一天我们都要在审判台前与你见面，求你帮助我们，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你面前被称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伯沙撒王的故事这样的提醒我们，也借着但以理的勇敢的心，那个明智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所以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啊，常常的提醒，让我们不再忘记。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